无论哪种方法，患者的利弊常总是一定的，所以作用的强度大小便由作用力的大小所决定。在使用斑法时，其用力的大小应根据患者的耐受力而定，不可用力过度，否则容易引起肌纤维的损伤。第三，力在腰部斜斑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侧卧位，患侧下肢在上，呈屈曲位；健侧下肢在下，呈伸直位。医者面对患者，用一手抵住患者肩前部，另一手抵住下前上棘部，把腰部被动旋转至最大限度后，两手同时用力做相反方向搬动。手法原理：腰部斜扳法在临床上是一种常用手法。从受理情况分析，患者侧卧于床，在做腰部斜扳时，患者与床面之间会产生静摩擦力，患者肩前部受的力与其相对应的静摩擦力，即患者下前上棘部受的力与其相对应的静摩擦力，分别构成两对力偶。患者在这两个力偶具作用下做扭转运动，从而产生贴应变与贴应力，同时又产生了一个贯穿腰部的扭转压力。由于腰椎是一个由多节椎体组成的圆柱体，所以此压力的作用点随扭转情况而异。由于弯腰扭转是腰椎间盘突出和急性腰扭伤的主要原因，因此斜扳法能使后关节突在倾斜面上转动，使关节复位。另外，脊柱稳定因素中的肌肉、筋膜、韧带、关节囊有一定的阻力，斜扳方向与肌纤维及筋膜不相平行，因此能较好地克服软组织的阻力，同时这些阻力又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使斜扳法既奏效又安全。斜扳法可使腰椎体发生旋转，在旋转过程中，紧压神经根的突出物可离开神经根一厘米左右，致使粘连组织松解。相反方向的斜扳则加大椎间孔的压力，使突出物和神经根又紧相挤压。因此单侧的椎间盘突出最好不用两侧同时做斜扳法。如果是急性腰扭伤、后关节紊乱等原因引起的腰痛，可两侧同时用斜扳法治疗。第四，力在腰部旋转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坐位，腰部放松，医者站于患侧的后方，用一手的拇指按住其偏歪的棘突，另一手从患者的前面穿过夹住对侧肩部，再按以下三个步骤完成整个旋转动作。先让患者慢慢地做脊柱前屈，当前屈到拇指下感到棘突间隙张开时，即稳住此幅度，再使患者做最大幅度的脊柱旋转，此时常听到咔的响声。医者按住棘突的拇指下也有跳动感。本法和斜扳法都是利用腰椎在运动中造成不稳定状态时加以旋转搬动， 使相邻椎体之间恢复正常的解剖关系。手法原理，腰部旋转法的运力原理与斜扳法相同，不同的是旋转法时患者取坐位，医者以一手拇指按住偏歪的棘突，使之相对固定，使得由多节椎体组成的脊柱圆椎体一端相对固定，医者的另一手对患者施加一扭转力偶具作用，使其脊柱圆柱体的另一端发生扭转运动，此时因扭转而产生的切应力和扭转压力均集中作用于固定端，致使错位的关节发生位移。在适用本法时，一般情况下是患者先前屈30度，使椎体后关节张开，然后再旋转身体，此时后关节即发生滑移，这可解除后关节的紊乱，消除滑膜或破碎半月软骨的嵌顿，恢复关节的正常接住，还可以理顺椎拐带软组织的经脉。第五，臂在腰部后扳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俯卧位，医者站于其侧方，用一手按住患者腰部，另一手将其双下肢托起，两手协调用力向相反方向搬动，使患者腰部过伸。手法原理，腰部后伸扳法以腰部为支点，以腰部至膝部为力臂，在临床应用时，一手压腰使支点相对固定，另一手抬腿使腰部过伸，一压一松，反复多次。腰部过伸后，能使腰椎间隙增大，椎间盘内压力减小，可减轻突出物对神经根的挤压，又可使黄韧带松弛。由于一压一松，使神经根与突出物之间出现弛张性变化，促进水肿及炎性物质的吸收，使疼痛减轻，痉挛的肌肉得到松解。第六，力在肩部扳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一，前上举法，患者坐位，医者站于其患肩侧后方，以自己与患者同侧的上臂托住其肘后部，并用另一手按住其患肩部，慢慢的用上臂将患者肘部托起。二，肩外展法，患者坐位，医者站于患肩后方，一手扶住肩部，另一手握住其肘部或腕部做外展动作。手法原理，肩部扳法与肩关节摇法一样，是使肩关节做被动运动，以达到松解粘连、滑力关节的目的，但两法的运动方式不同，摇法是做环旋活动，而扳法是做上下活动，扳法的用力比摇法大，所以扳法的刺激强度作用效果比摇法大。应注意，一些人喜欢用肩扛着患肢，两手食指交叉固定肩峰，借助下肢和腰部的力量来解除肩关节的粘连，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肩关节本身的外展角度只有90度，另外的90度活动角是由胸锁关节、肩锁关节、 肩胛骨胸臂关节共同构成的。当用双手压住肩峰时，共同完成的90度的活动关节则被限制住了，而下肢和腰部屈伸施加的力又很大，在超过盂肱关节本身活动范围时，就容易引起肩峰或肱骨的骨折。本法尤其对老年患者及骨质疏松病人不宜使用。第七，力在肘部扳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仰卧或坐位，医者一手握住其肘上部，另一手握住其腕部，反复扳动，使肘关节做屈伸活动，动作要缓慢有力。手法原理：肘部扳法常用于肘关节骨折后引起的功能障碍。肘扳法是以肘关节为支点，从肘部至腕部为力臂，在扳动时一手用力固定肘部，另一手逐渐用力向外拉，通过肘关节的被动活动，使受限的关节功能活动恢复正常。临床应用：扳法具有理顺筋脉、华丽关节、松解粘连的作用，常用于颈椎部、肩周炎、腰痛以及四肢关节的活动功能障碍。注意事项：一、由于扳法活动关节的幅度要比摇法大，因此在临床使用时要谨慎，应该对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及其他关节病分别施用不同的力。二、扳法时用力要稳，力量要逐渐加大，扳动方向及幅度一定要在关节生理活动范围内，活动范围应根据关节粘连程度由小到大，不能适用暴力。注意事项三：对老年性骨折疏松症、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强直、结核及肿瘤等，兼应慎用或误用本法。四、力在拔伸法中的运用。拔伸法是在关节两端施加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使关节处于张力状态，关节腔间隙增大，关节腔内产生一个负压，有利于血液的循环和组织的修复。另外还可使关节的周围组织发生紧张，肌腱和肌肉痉挛组织得到牵拉，挛缩的组织得以恢复正常，关节脱位和骨折移位得到复位。在做拔伸时，医者应使作用于关节两端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尽量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且垂直于关节面。第一，力在颈部拔伸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正坐位，医者站于患者背后，用双手拇指顶在枕骨下方，掌根托住两侧下髁角的下方，并用两前臂压住患者两臂，两手用力向上提，两前臂下压，同时做相反方向用力拔伸。或医者用力上提，利用患者自身重量做对抗牵引。手法原理：医者双手如同杠杆，两前臂压肩和两手托住枕合，同时向相反方向用力。此时以医者腕关节为支点， 患者肩部和枕合部施加在医者后臂和掌部上的两个反作用力所产生的力矩平衡，故医者的手及前臂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此种方法施力有限，所以椎间隙以及椎体小关节的张开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若医者双手用力将患者头部上提，利用患者自重产生对抗牵引，则拔伸的力量大于前者。第二，力在肩关节拔伸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坐位，医者用双手握住其腕或肘部，逐渐用力牵拉，同时主患者身体向另一侧倾斜，或由助手帮助固定患者身体，与牵拉之力对抗。手法原理：做肩关节拔伸时，医者双手握住患肢，逐渐用力牵拉，此双手作用力的合力就是作用在患肢肩关节一端的拉力，作用在肩关节另一端的拉力则是由助手施加在患者身体上的，或者是当患者身体向另一侧倾斜时，患者自身重力对臀部支点产生了一个重力矩，而患者身体仍处于平衡状态的原因是医者通过手臂对患者身体施加于一个作用力，这个作用力对于支点的力矩又等于重力矩的缘故。肩关节处于平衡状态的原因是肩关节两侧有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在一条直线上的两个平衡力的作用，这两个作用力共同作用于肩关节，就可以达到拔伸肩关节的目的。第三，力在腕关节拔伸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坐位，医者一手握住患者前臂下端，另一手握住其手部，两手同时用力牵引，方向相反。第四，力在指尖关节拔伸法中的运用。动作要领：患者坐位，医者用一手捏住被拔伸关节的近侧端，另一手捏住其远端，两手同时用力做相反方向的牵拉。手法原理：腕关节、指尖关节拔伸的运力原理相同，都是医者两手分别作用于关节两端，同时用相反方向、大小相等的力牵拉关节，来达到关节拔伸的目的。实际上，医者对患者施加的作用力，都可分解为垂直于接触表面和平行于接触表面的两个分力。垂直分力为正压力，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两者间一个较大的最大摩擦力，以防止拔伸时两手滑脱。它作用于患肢的四周，合力为零，故患者在该方向上并不产生加速度。水平分力为静摩擦力，这从医者与患者接触表面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即可看出。水平方向的合力不应大于最大静摩擦力，否则就会滑脱而不能施行拔伸手法。必要时可以用增大摩擦系数的方法来加大最大静摩擦力，当然必要的正压力是不可少的，所以在拔伸时医者要握紧患肢， 床应用。拔身法是较强的刺激手法之一，常用于四肢关节及脊柱部，主要治疗关节错位、伤筋及四肢骨折。关节脱位和功能障碍具有整复错位、理筋通络等作用。注意事项：一、操作时令患者肌肉放松，要取得患者的配合。二、拔身时用力要适可而止，力量的大小要根据治疗部位的需要。过度用力拔身容易引起肌纤维的撕裂损伤。三、老年人因骨质疏松不宜使用本法。关节结核、肿瘤等疾病患者也不宜用本法。第三章，推拿治疗软组织的损伤。引起软组织疼痛的原因，除了肿瘤、结核、炎症以外，就是外力和内力的平衡失调。外力是外部的力量，内力是肌肉收缩时的力量。人体软组织损伤主要指肌肉、韧带、肌腱、腱鞘、筋膜、血管、神经和脂肪等组织的损伤。当这些组织受到外力的作用，如直接暴力或间接暴力，或积累性劳损等，软组织之间和它们内部之间的相对位置就要发生靠拢挤压或者离开拉伸的变化，使软组织发生损伤。世界上没有绝对健康的人，人体软组织中会存在着微小的裂纹和缺陷改变。平日虽不产生临床症状，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存在着的潜伏的裂纹和缺陷扩展就会突变为病变，产生临床症状，如疼痛以及功能障碍等。人体组织中的裂纹和缺陷，有些是先天性或后天发育不全造成的。据统计，在正常人群中，脊柱有先天性异常者占 60% 以上，如腰椎底化、骶椎腰化、隐性脊柱裂、椎弓根不连等。另外，骨折后遗症、手术后遗症等都可以使人体软组织产生裂纹和缺陷。还有在临床上经常所见的骨质增生或退行性改变等，也是软组织产生裂纹和缺陷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病因。一、人体软组织基本形变的特点。人体软组织具有一定弹性，一般以粘弹性体或弹性体为力学模型来处理。在外力作用下，软组织内应力值小于其弹性极限，可以不产生不可复原的形变，不出现临床症状。即使发生形变，也可迅速恢复原来状态。如果外力过大，使软组织内的应力超过其弹性极限时，就会发生塑性形变，出现疼痛等症状，即局部损伤或所谓的无菌性炎症。临床上软组织的形变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紧张，往往出现在症状早期，如在急性腰扭伤中所见到的腰肌僵硬呈板状，这是由于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拉伸力使骶脊肌等沿脊柱轴线方向伸长而形成的。二、痉挛，如骨内收肌群挛缩， 这是由于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的两个压缩力，使骨内收肌群沿股骨轴线方向缩短所致。三、扭转。两个以上的腰椎后关节紊乱，是因为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偶所形成的扭矩，使脊柱周围的软组织沿轴线旋转而引起的。四、弯曲。在一根轴柱上，由于两侧的肌力不平衡，而向肌力强的一侧弯曲，例如腰椎侧弯，这是作用于脊柱某支点上下或左右的力大小不等、转向相反的力偶引起的弯矩而造成的。五、点贴。在关节处，软组织因受到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切向力作用，引起疼痛和关节的错位。例如，人体的腰底角度大于30度时，第五腰椎可出现滑脱趋势和腰部软组织的损伤。二、手法治疗软组织损伤的原理。临床上，软组织的疼痛与软组织损伤的程度有关，损伤越重，疼痛也越重。手法的治疗过程是医者施力的作用过程，如对一对痉挛的肌群，要解除肌肉痉挛，必定要施以相等于肌肉痉挛的作用力，其方向一定要顺着肌纤维走向，施力点应着重在肌肉痉挛的应力点上，也就是说，以一定的手法作用力解除软组织内存在的育婴力，才能有效地解除肌肉痉挛，消除症状。我们知道，一定的过载之力可以使软组织发生塑性形变，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形变的软组织不能恢复原状，则会出现临床症状。在推拿临床上，常用推法、拿法、按法、磨法、揉法、擦法、滚法、震法以及运动关节等手法，使软组织得到一定的作用力，并使发生形变的软组织在一定的作用力下恢复原状，则软组织内的育婴力减少或消失，软组织的疼痛、痉挛也随之减轻或消失。所以在治疗时所施的力应该是巧力，所谓巧力就是达到治疗目的所需要的作用力，而不是暴力或不能起作用的力。施力越巧，效果越佳，这既是手法的技巧。第四盘结束，请继续收听第五盘。